我 share 一下 screen。大家都看见吗？
有，
可以，可以。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第二部分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在以弗所书的4章25到32节。那上次在我们的讲道当中，我提到我们能有脱去新人、穿上新人这样一个改变的生活，我们的起点在于我们有一个改变的生命。那这个改变的生命，让我们有了一个起点。那为了让这个生命能够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彰显出来，我们需要继续的来受教，我们继续的来明白神的话语。然后，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不断的被神的话语来调整，来更新。那我们知道，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以后，我们生活的层面，我们言语、行为、性情这些的方面，我总结了25到32节这5个方面的改变。那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在这5个方面是来思想，我们应当如何的去操练，如何的去实行。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早晨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尊崇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无论这个世界如何改变，主，你是那位永恒的主，你掌管我们的一切。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再次在敬拜的里面经历与你的联合，让我们在你的话语的当中，主啊，再经历到你自己的更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明白到我们如何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操练。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能够彰显出你真理的仁义与圣洁。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Amen。好，那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来看到在言语上那保罗为什么要从言语上开始呢？第25节就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那在29节又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保罗从谎言从言语上面开始提醒我们，实在就让我们想到言语的重要在雅各书的3章有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言语我们多么的需要注意到我们的言语。那雅各书3章第2节，使徒雅各这样说。雅各这样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5节又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在这里，雅各所强调的是说，舌头它的这样一个作用，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全身。那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呢？那我们就想想，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时候，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是什么？是说话。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其实话语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层面。那其实话语的重要不在于单单是说能够掌管我们的全身。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教导里面，为什么说口重要？因为口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我们的心。心透过口，能够被人看到，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人际交往当中，我们首先注意到，比如说我们人跟人见面，我们最首先听到的是什么？最容易了解一个人就是他说话，这一个人是粗鲁，还是他是彬彬有礼、有教养？从他的口，从他的讲话，就听出来就知道。所以你看。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说话从来不大声的？啊，从来就是轻声细语、很温柔的。你喜不喜欢有这样的朋友？我从小就羡慕有这样说话的态度。因为我一听到别人这样温柔的说话，我不管我那个时候心情多不好，哇，我好像就被我的，哪怕我那时候心情不好，我都好像这种话语就像一种安慰剂一样，哦，镇静剂一样，就让我安静下来。可是呢，我怎么努力？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那样的温柔。可是信主以后，我发现说，我们可以努力往这个方向去做，因为耶稣已经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了我们。耶稣的生命是柔和的生命，是谦卑的生命。所以你看，耶稣他教导人，他讲话，他讲话的时候。他是充满智慧的，他是充满的怜悯和慈爱，这是在他里面的生命给我们看见。那在这里，保罗为什么要讲谎言呢？如果联系到上下文，因为上文卷24卷讲的什么？这个新人是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造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要弃绝谎言，谎言是和真理相违背的，所以我们要弃绝它。所以在这里，你看保罗从谎言开始讲，啊，那圣经告诉我们谎言的可怕在哪里？说谎的人，啊，在约翰福音，耶稣教导我们说谎。说谎是什么？说谎人的父是谁？当这些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来用这个有罪的行淫的妇人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试探耶稣。最后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怎么讲？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一个心里没有真理的人，他就是说谎的。那说谎不单单是与真理相违背，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从现象的当中，是实际生活的当中，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如果说谎，或者说一个群体的当中，如果大家都说谎，那人跟人之间就失去了信任。那在教会的当中，那我是说，如果在教会这个群体的里面，大家都说谎，那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教会的合一就没有。新人的生活是为着建造合一的教会。 我们一定要拒绝谎言。那谎言是与真理相违背的，谎言使我们彼此失去信任，谎言能破坏教会的会议。那不说谎，那要说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个人要和邻舍说诚实话。诚实会不会？诚实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诚实是神所喜爱的。大卫在他悔改的时候，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大卫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犯了那么重的罪，犯了奸淫的罪，犯了杀人的罪。可是当他悔改的时候，他写下诗篇51篇这篇悔改的诗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他终于回转过来，他悔改，他是真正的悔改，他体会回到神的心意的里面，他在神的面前完全的敞开，他承认自己的罪，他承认自己的本性是一个罪人，神就赦免他。也让我看到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向神的诚实。大卫不是一个道德上完美的人，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乃是一个愿意诚实在神的面前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的不完全。弟兄姊妹们，这是诚实的宝贵。那保罗提醒我们要说诚实话。那什么叫说诚实话呢？啊，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提醒我们说什么？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也是说话的时候呢嘛，不要添油加醋，不要说虚伪的奉承的话，你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说话之前，要不要想一想，我是不是出于里面的诚实？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称赞对方说：“啊，你长得很漂亮，啊，长得很帅。”我们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说，啊，说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那是不是真的这样说？还是说心里是一套，嘴巴里说的一套，是违心的话？所以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那第二个提醒在言语上是叫我们不要说污秽的言语，而且保罗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是一个绝对的命令，不是可以说一两句没有关系，我就是口头禅啊。我们知道，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三字经》啊，那美英文就是 F word，有时候在年轻的时候觉得说哦。周围的人都这样说，好像这一种流行。可是信主以后，也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污秽的言语反映了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毒，这都是污秽人。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污秽的言语是我们内心污秽的一个反应。因为前面讲，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 所以，我们注意自己的言语，这样就超量我们的思想。那我们常常去注意我们的思想，那不但是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保罗更提醒我们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使听见的人能够得着益处。这句话提醒我们什么？这个命令提醒我们什么？就是我们不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不要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不是靠着话来满足自己的一个骄傲，满足自己的一个欲望，乃是根据对方的需要。随侍的意思就是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根据对方的需要，我们就需要关心对方，我们就要去想到对方，这是一个爱的动机。你带着一个爱的动机去想你要怎么说话，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按今天流行的话就是，你是不是你的话里面是不是带着正能量？啊，你是让对方得到鼓励，然后得到提醒，能够造就他，让他能够更加的成长，而不是去拆毁他。这是保罗给我们在话语上的提醒啊。那保罗自己是怎么给我们有一个榜样的呢？像我常常去读《哥林多前后书》，如果特别觉得想去学说话的时候，或者是一些话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特别在教导上的时候，我常常会去回到《哥林多前后书》里面，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对那些在属灵上出现问题的这些弟兄们，保罗的教导，保罗的纠正，他是怎样在爱的里面说诚实话的？他是怎样在爱的里面把那个在爱的里面来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你看，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在这里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保罗看见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他们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保罗呢，他说他用奶喂他们，没有用饭喂他们，也就是婴孩就给他们婴孩的食物，没有把他们当大人。我们是不是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把对方想成是自己啊？有时候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对方来讲可能是很难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不会顺口就说啊，这么容易的事情你都还做不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就不造就人，而是我们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对方去着想。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说同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人要来帮忙你，那你觉得这一个人其实他的能力，或者他可能他能做的事情不太能够帮得上你的忙， 那你怎么跟他讲？我曾经有一次，当然不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哈，是在我的同事之间，一个美国人跟一个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在办 party，然后这个美国人想来帮忙，那这个中国人觉得他帮不上忙，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饭菜怎么处理。当这个美国人表达了一个想帮忙的意愿的时候，然后这个中国人就很直截了当的说一句：“I don't need your help。”那我这是中文翻译过来的啊，中文我们说啊，我不用你帮忙啦，不用啦。可是翻成英文以后就很生硬，哇，那个美国人后来跟我讲的时候，就觉得他觉得很委屈，他觉得被拒绝了。他的好意被拒绝，而被这样生硬的拒绝，那件事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我们当场提醒我怎么去对一个人说 “no”，我们有很多委婉的方式跟人家说 “no”，说这是不可以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样说 “no”，怎样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就像保罗一样。求主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求神的智慧在我们的里面。好，这是话语的部分啊，两个的方面，拒绝谎言要与个人邻舍说实话，因为是为了建造合一的教会。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是为了让别人能够得到造就，啊，得到好处。这是在言语上。接下来保罗给我们一个提醒，是在行为上。他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从前是偷窃的，为什么人会去偷？”常常是因为自私，因为贪婪，想不劳而获，想占有更多。可是当信主以后，保罗说：“你不可以再这样了，你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你努力工作是为了一个目的，要能够施舍。”能够帮助到那缺乏的人，这个更新反映出两点为什么能会有这个更新？我们首先心智上，我们的思想观念上要有一个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劳力，为什么要亲手做正经事，我们怎样才能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哥罗西书第三章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工作态度。这个工作态度是什么？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借着保罗跟教导仆人怎么服侍主人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原则。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又是看到这两个字“诚实”，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你要踏踏实实的工作，而不是敷衍了事，不是做表面功夫。保罗说什么？你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做表面文章的工作是怎么样？老板在眼前，哇，你装出一副很忙的样子。老板前脚一走，你开始魂游向外，哦，心里在想各种各样自己的事。可是。当我们如果记住自己是给主做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的态度就是，老板在不在都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是给主做的。当我们努力工作，我们有了回报，有了报酬。保罗说，你会有余的，神的恩典都是够我们用的。就是你多出来的，你可以去帮助到其他的人。我们中间有谁是缺少的呢？你知道吗？你要知道谁是缺少的人，你就需要学习一件事：关心他人。这是一个更新的人，从一个自我中心，从自私贪婪的当中走了，脱离了，进入到一个为神而活、为着他人而活的一个。这样一个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在行为上应该有的改变。那除了行为之外呢？除了言语之外呢？我们在性情上也要有新的表现。这是26跟27节提醒我们，保罗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这段经文里面，除了这里讲到生气、含怒，在31节的时候，也讲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哎，这里是不是有点矛盾？31节说一点都不可以有，可是26节又给我们留了一点余地，好像生气啊，我只要控制到一个地步，没有犯罪就可以。哦，我还是可以生气啊！只要在傍晚太阳下山之前，我把这个气消了，我就可以了。好像有点不一致，是吗？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请问生气有几种？圣经里面我这样讲好了，问大家：耶稣有没有生气？耶稣会不会生气？比如说啊，耶稣柔和谦卑，是他是柔和谦卑，但是他不是没有怒气。我们刚才主日学的时候，已经马可福音里面已经讲到啊，耶稣的怒气啊，第3章的时候，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的人。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也是怀着怒气的。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也讲哦。说不轻易发怒哦，也没有，保罗没有说不发怒哦，他说不轻易发怒，这就让我们想一个问题：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生气？好像可以啊，这些榜样里面、教导里面，回到刚才那个问题，生气有几种？我们看见有一种生气。是出于我们的老我，是出于我们的肉体，是出于我们情欲的。什么意思呢？别人做的事情不顺你的意，你就生气，是因着你的自我中心，因着你的原因，你生气了。那这里耶稣的生气是什么生气？是因着看见他人的犯罪，看见不公义的事情。看见不符合真理的事情，我们如果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你看他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你的发怒是因为你喜欢真理，可是为什么要不轻易发怒呢？你要不计算人的恶。什么叫不计算人的恶？不是说眼不见为净，别人犯罪你不管。你看英文说 "It keeps no record of wrongs"，不是老是来记仇。别人犯罪，你发怒，你就要去面对。如果我们为罪恶麻木不仁，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我们如果看见别人犯罪，看见不公义的事情犯。我们生气，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公义，有神的圣洁，这是验证我们是一个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我们同时也是有爱的人。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怒气不加以控制，我们放任自己的怒气持续，这影响到我们的饶恕和赦免，影响到爱在我们身上的实行，最终就会导致给魔鬼留地步。魔鬼最喜欢的是什么？是我们因为生气，因为含怒，然后呢，我们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现问题。当我们生气、含怒的时候，我们不再谦卑了，我们不再温柔了，神的性情就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仍让怒气来掌管我们的话，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再总结一下，就是正确的生气是可以的，是你为着神、为着真理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控制。你要知道有一个限度，有一个程度。好，这是在性情上。那接下来一个讲到在目标上，这里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神的圣灵为什么会担忧？我们当中做父母的，可能更能够体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你的孩子走错路的时候，要去做一件不正确的事情的时候，你心中的，你在美国又很自由，他要一意孤行，你知道说你越拦阻，他越要去做。这是人的本性。那这个时候你会担忧。为什么你会担忧？因为你爱他，你不希望他走错路。当我们在脱去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实践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当中，我们如果没有按着圣经的教导去操练的时候，我在按罗马书讲，是随着情欲而行，没有随着圣灵而行的时候，神的圣灵就担忧了。神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一个保护，一个卫兵在那里，一个 guard， 他会感动我们。那在这里，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他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们注意到，在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也提到我们是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13节这里讲到，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听见真理的道而信主的人，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但受到这个印记以后，我们就能够明白第一章一开始所讲的神所赐给我们以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在这个福气的里面，我当时之后我们讲的时候，你看，里面有一个福气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福气是说， 将来，当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时候，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称之为神永远国度的盼望。所以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在这里，保罗说，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改变了。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它改变我们，它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生的目标不一样。我们的人生目标是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为此，或者说这个盼望，人生的目标的改变，给我们带来什么？腓立比书提醒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那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变成什么样的人？18、19节这里讲，特别是19节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一个人如果他不失去这个等候救主降临的目标的时候，他的眼睛是看着哪里的？看着地上的事的。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满足。身体的需要，杜甫说，今生的需要，物质的需要，那保罗说，你的眼睛要看到天上去，与地上的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相反的一个人生观、人生的态度，就是要以天上的事为念。这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一开始时候提到，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思念上面的事。这是人生目标的改变，言语的改变，行为的改变，性情的改变，目标的改变，都是要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最后一个，让我们思想看见，保罗要我们在关系上去寻求一个改变，去操练一个新的态度。31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31节，这些为什么要弃掉、要除掉？保罗这样坚决地说，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是一切的，一点点都不留下来。因为为什么必须这样彻底的除掉？因为这些都是从情欲来的。如果我们去对照这一段和加拉太书第5章21节那里讲到情欲的事的时候，这些都是从我们的旧人来的。我们看见我们的旧人是没有任何的爱的成分的。我们的旧人是这些恶毒苦毒都是从哪里来的？从一个自我而为中心的生命来的。一个苦毒的人，他活在那里，他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和他作对。我有时候讲说，他觉得谁都欠他的。你有没有看见一种人，他们每天活在一种光景的里面，就觉得谁周围的人谁都欠他，所以他就苦读，他心里不平衡，因为苦读，他心里就充满了恨，充满了怒气，然后他的人际关系上，他就会闹，他就会回报，他所说的话不会造就人， 可是，当一个人被更新以后，他的不应该再这样。保罗说：“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恩慈是什么？恩慈是爱，怜悯是什么？怜悯是爱，饶恕是什么？是爱，都是爱。唯一正确的人际关系是什么？是爱。上次我讲过，爱是什么？爱是 super glue，是万能胶水。这样才能够，只有爱，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牢固的连接。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真正合一的教会，不是表面的，乃是生命里面透过爱的连接，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有这样的恩慈、有这样的怜悯、有这样的饶恕呢？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饶恕的力量从哪里？从神和基督那里来，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经文，十八章的那一个比喻，讲到主人饶恕了他的一个仆人，可是这个仆人出去以后呢，他却不肯饶恕他的一个同伴。那这个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暂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最后，耶稣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你人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耶稣这样讲，是一个警告。如果天父不饶恕我们，那个后果是什么？是多么的可怕！是永死的结局。可是今天我们都已经被饶恕了，我们得救了，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最后的祷告里面会说，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基督饶恕的爱，要在你我的里面，成为我们饶恕的动力。这样的话，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之间弟兄姊妹之间爱的关系，才会真正的被建立起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几个方，五个方面。新人生活的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实际上就是为着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跟我们教导的合一教会的建造。当我准备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像过去的两个礼拜里面，在这个世界，特别是在美国。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分裂跟动荡的里面，为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科技这么先进，可是却越来越混乱？人跟人之间可以这样的分裂、仇恨、敌对？那你我对这样的一个时代，负有什么样的责任？求主帮助我们，脱去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为着建造合一的教会努力。 在这样一个分裂的时代，用我们的见证来向这个世界传扬我们神的福音，能够带领一些的人，能够和我们一样做神的儿女，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早晨，我们再次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操练这更新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真是能够将那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能够反映出来，也将你的爱能够活出来。主啊，来向这个世界见证你的荣耀，也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真正合一的教会，荣耀主你自己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命，Amen。
Amen。
Amen。